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主，你在我们的中间得着所有的荣耀。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愿意把一个渴慕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更多的来听你的话。主，当我们听你的话，我们就愿意去遵行。我把一个渴慕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敬拜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那个祷告的疑难哈。我刚开始看那个题目，因为我们连续有两三个月大概都是绕着这个题目在讲。那我觉得好像最近这个祷告的题目也真的是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研读。那跟我们在西山读的约翰一书里面也更多的提到神的应许，神为什么他听我们的祷告，他为什么听我们所求的。今天我们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谨慎弟兄引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凡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哈，无不得着，因为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好，我们来看下一章。那祷告的疑难里面，他这一本书他列了五个题目。那第一个说，我们的祷告这么软弱，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那常常我们刚刚在唱那一首歌，那个祷告，我既软弱又无助哈。那但是我看我自己什么样都不配，但是怎么神怎么会听我的祷告呢？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的软弱怎么能成就大事？那第二个题目是，有时候有人会问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多半的人是因为他有一个需要，所以他需要来祷告。但是如果你什么一帆风顺的时候，那你怎么会想到说我要祷告？那这边有一些圣经的话，神需要我们代祷吗？这一位神既然是创造万物，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掌管，为什么还需要我们来一起来祷告？那祷告跟垂听祷告是否跟神对这个世界的统治有没有冲突？那第五个是，神也听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的祷告吗？那我们就五个题目，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来讲。好，下一章。我们的祷告这么软弱，怎么能成就大事？我们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预备，来。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那我不晓得你的大山是什么哈？那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山。那我们在祷告的一些事情，那这一段故事里面，十七章里面前面是在描述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儿子来见耶稣，他带着一个需要，那个儿子是被鬼附的。那每一次那个孩子发作的时候，他就发癫痫。那发癫痫的时候，有时候他就躲掉在那个水里面，又掉在那个火里面。然后他来见耶稣的门徒，求耶稣的门徒医治，把那个鬼从这个孩子的身上赶出去。但是门徒却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爸爸只好带着这个孩子再来到耶稣的跟前，然后耶稣就斥责那个鬼，那个鬼就从这个孩子身上出去了。然后主耶稣在那里好像有点叹息说，不信了，这个不信的世代啊，我等候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那这些门徒就很纳闷了，为什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夫子一吩咐那个鬼，那个鬼就出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所以呢，门徒就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呢？那所以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那所以多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信心实在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我们的信心是很小的。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说，我们如果那个信心哦，有像那个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哈，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那当然不是叫我们说随随便便的吩咐这个半瓶山从这里移到海边去哈。我想不是神，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有一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那我们带着这个需要，特别是为着别人的需要，就像这个父亲他带着他的儿子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周围有许多的人，他们有许多的需要，但是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来说你的神能不能帮助我，你的神能不能帮助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求神加添我们信心，叫我们的信心有一点点像那个芥菜种一样子，那我们可以叫这一座山挪开，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天上要释放，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教会的应许。今天我们可以常常的在地上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下一章，那讲到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会举一些例子，那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例子，我觉得我想大家都很熟这个故事。如果你熟悉那个旧约大卫王，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当他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却犯了很大的一个罪，然后他犯了奸淫，他犯了借刀杀人的罪。那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自己还不晓得，所以呢先知拿单来见他，然后跟他指出他的罪来。那这边在诗篇51篇，就是当先知拿单来见他的时候，大卫跟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那这个故事如果你不熟，你可以回去翻列王记上那里面的一些故事，你可以更了解说到底大卫犯了什么样的罪。那这一段是当大卫在那里好像明白神的旨意，那明白神对他所说的话，他在那里悔改，就是大卫犯罪软弱，其实是他是最软弱的光景下，他怎么来呼求神。我们一起来读就是诗篇51篇这些话，一备来，求你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仇敌常常会有一个诡计，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是有一点控告你说，哎呀，你这个人这么糟糕，你看你又犯罪啊，你昨天应该来清扫气，你今天没有来，居然你还来，你今天还住在这里，你要不要脸。这个仇敌常常会有这样的这样子的控告。那其实这个没有算不得什么哈，我昨天刚好考试嘛哈，我昨天刚好这个不是故意的没有来。但是呢，大卫王他在犯这样子严重的罪，奸淫，我们当中很多人大概不会随随便便犯这样的罪，他还借刀杀人呢，他派那个拔示巴的那个先生那个乌利亚，就是跑到那个最前面最前线，就是到那个最前线的地方，那个叫他叫元帅耶雅说，把他的先生派到那个最前线的地方，那最好被敌人杀了。那敌人杀了来告诉大卫王，大卫王还跟他说啊，没有关系啦，这个死伤这个都有的啦，没有怎么样。他居然还这样子，但是当约那个先知拿单来见他的时候，跟他指出他的罪来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有一点觉得说你犯罪，你离开神，你软弱，我想没有像大卫这么软弱的光景。他在那样子软弱的光景之下，他在那里呼求神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那么糟糕，但是你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神不会怜悯你，从来神不会这样子。你看大卫这么软弱的情形，神有没有怜恤他？神后来还是怜恤他，神还是怜悯他。所以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那所以也许你今天是带着这样的光景来到这里，那你神今天要鼓励你说，你要像大卫一样起来寻求他的面，你不要觉得说好像你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好像你是一个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那神今天要鼓励你，就是我们可以学大卫的光景，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可以涂抹我们一切的罪，他可以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过犯。 好，下一章。我们讲到说那个软弱哈，那但是呢，在雅各书里面却提到说，那我们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软弱这么软弱，怎么祷告？但是呢，雅各书里面他却鼓励我们，那我们怎么样祷告那个情况？那而且他用以利亚来跟我们做一个比喻。我想这一节这一段经节大家都很熟，但是所以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杯来。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记得锦时啊，我们的弟兄在两三个礼拜前，他要讲到这个以利亚的故事。这个以利亚是一个非常一个很有性情中人哈，他可以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四百个人，他在那里斗法。他说：“哎，这个奉献献祭。”然后他们在那里巴利的先四百个在那里又杀，就像我们起码挡机赶快吼啊，用刀子刺自己的身体，在那里做法了半天，结果呢也没有火从天上下来。这个以利亚说：“哎，来把那个水尽量浇在那个柴上面。”但是呢，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那所以呢，他就这样子把那个巴利的四百个先知都杀了。然后耶洗别那个亚哈王的这个王后耶洗别跟他讲了一句话，说明天到这个时候，我若不取你的性命，愿我的神重重的降火于我。然后呢，这个以利亚就赶快逃命去了，逃命去了。但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以利亚虽然他是一个那么大的先知，但是他也有软弱的一面。所以这边雅各告诉我们说，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会有属灵的高潮，我们也会有属灵的低潮。那但是呢，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你如果觉得说你的生命里面常常有这样的高潮低潮，高潮低潮，我们都可能会有，你的属灵的生命一定会有，但是没有关系。这边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但是呢，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哈。那我们特别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些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他们有一些不容易的情况，我们特别需要起来。那为什么叫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呢？那你说我又不是义人，对不对？那只有耶稣是义的，我们又不是义人。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来称为义哈。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预备来。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义。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常常来讲说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不是只有一个口号哈。我们今天因着相信就得称为义，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义人，而是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义人？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义人，只要是你相信耶稣，你相信而且接受，你今天在这里你就是义人。那义人所发的祷告是不是力量是大的呢？你有没有相信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不是我们自己称我们是义人，乃是神让我们得称为义。就像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呢，你若觉得你的情形很糟糕，你很软弱，但是你每一次想到神的恩典，他说有神已经称我们为义的。所以呢，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好，下一章。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西山读的哈，我想大家都很熟，所以呢，我盼望好不好？请青少年这一句帮我们读一下好了哈，照着神的应许祈求。
Amen， 谢谢。
我不晓得青少年这一区，也许他们不太容易，有时候他们只有手机，那可能没有固定的西山，但是我不晓得。那我们成人这一区，大概我们都有读到，这个实际上是在礼拜五我们读的经文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神的命令是什么呢？他说叫我们很简单，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两个事情而已。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就因为这样子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可以心里面向神坦然无惧，而且我们一切所求的都必从他得着，就从他得着。所以你如果觉得有时候你的祷告好像有一点不太通，那是不是这边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当然相信神呢，你当然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但是是不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面还不够？他说要照神所给我们的命令，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的祷告你觉得好像不够，那也许神提醒你，你在哪一些点你可能跟你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不够的地方，我们需要更多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不要只在言语上耍嘴皮子，我爱你我爱你，但是都没有行为跟诚实上面。这一段话的前面提到了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这个言语上面，我们需要在行为跟诚实上。所以呢，如果你想到哪一个弟兄他需要，他有需要，他现在住院，他在哪一个地方他受患难，你是不是愿意去花一点时间付代价去看他？那个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表现。我们不要只在这个嘴皮上表现说我们是彼此相爱，我们真实的我们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子做。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又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着他的应许，凡我们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下一章。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想多半的人他们会有一个需要才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需要来祷告。那外邦人都是这样子，你看那些拜拜的人，他们就是你看那个有时候那个拜拜他们就是有求必应，你看那个庙里面就是有求必应，真的是这样子吗？有求必应，所以呢，主耶稣特别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这一段五六七就是登山宝训，后来他讲到很多的事情。那特别在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这一段。那好不好请中间这一段的弟兄姊妹来帮我们读这个经文。好，预备来。这都是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谢谢。那这个是下面那个是主导，我们都很熟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主耶稣特别点出一个点，就是很多外邦人他们所求的都是这样，他们只是求说我这食衣住行，我所身体的各方面的需要，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所求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天父都知道了。所以他说有一个重点，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不太容易，很多弟兄姊妹不太容易，但是你可以渴慕，你跟神说，主啊，你帮助我先来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不太容易的，多半很明显的，我这个家里面就这个需要啊，我这个孩子现在就这个需要，那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个需要，我根本就是很明显就这个需要，那我怎么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呢？不太容易，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他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下面这一段我记得仅时 常常用这一段来勉励我们年轻的学生。他说怎么样你的功课会越来越好，他说怎么样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就把今天的事情做完就对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不需要为明天来忧虑。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那这个是我想很多人的见证，那我不太喜欢讲我自己的见证，其实我自己常常经验这样的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很多的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以前是当这个心脏科的主任，那在长庚你要这样子一直爬上去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背景，我也不是什么王永庆的什么很多，我们有一些单位的一些人他们是有一些背景，有一些我们知道公家单位也常常会有这样的背景，那我不是，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知道是神在那里一直的一路的引导。那当然这是很小的事情呢，但是我觉得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地位上面，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姊妹做见证说，有很特别，我就是很容易去学东西，那特别是新的技术新的一些东西我就很容易就学就知道，那就能够很进入状况，所以这个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那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学大四那时候我们起来好好的追求神，那时候功课非常的重，我们也需要，我跟英俊那时候住同一个寝室，我们常常好好的等候神，然后好好的聚会，然后我们也好好的读书，那就这样子。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读那个考试，就是胸腔内科的考试，那一本书这么厚，读也读不完，读不完，然后就我早上起来今天要考试了，所以还是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跟随神，对不对？亲近神，然后就觉得有个感动，说这里一定要好好的读，然后就读，很奇妙，那一个科就真的是我照着那样子的一个就当然不是说我们取巧了，就是神还是要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去读，但是就那个分数就非常的高，考得很好，几乎快满分，所以我常常觉得说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年轻的学生，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真的是摆在他的手里面的时候，那神要为我们的一生负所有的责任。那如果你已经不是学生，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一个妈妈，你是已经是在家里面一个年长的弟兄或者是年长的姊妹，没有关系，当你愿意这样子先来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神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说没有讲到别的，他讲说愿人，我们上三个礼拜他们从父亲学校回来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主导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来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呢，一样主导文里面也提一样，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神的应许，那需要我们自己来经历。那也许今天你听了，你愿意照着这样子说，我相信神要有一天你可以去经历，而且你也可以做见证说，这一句话是真的，神真的照着他的应许真的是成就在我的身上。下一章，好，我们好不好请这一堆的人来帮我们读，我们的弟兄姊妹，好，预备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何等棒的经节，何等棒的经节，应当一无挂虑啊！你知道这个前面是什么吗？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一段的前面写什么吗？常常喜乐，很好，我们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翻过去看那一段，要常常喜乐。你知道保罗这个时候他写这一卷书他在做什么吗？关在监狱里面， 他在关在监狱里面，他居然写信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要常常喜乐。我在说，我在说，他强调说要常常喜乐。那讲完这一段以后，他就接下来这一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章。我们请这一批的弟兄姊妹帮我们读这一段，情实迫切的祈求。好，预备，来。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好，谢谢。在马太福音的它的编排跟路加福音有一点不太一样。在路加福音呢，我们主耶稣讲到主导文的时候，主导文之后讲完了，耶稣的门徒来见耶稣，告诉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主导文这一段讲完了以后，他就接下来讲这一段，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但是主耶稣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灵保惠师来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门徒当主耶稣被钉死然后升天，然后他们在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在五旬节等候。那五旬节当圣灵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开始进入我们这个世界。那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讲说，如今是一个保惠师圣灵的这个时代。那也是这边为什么我们需要情实迫切的求，因为这位保惠师来，他要将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些话都更多的好像那个真理更多的显明在我们里面，他要在里面向我们心说话，所以的保惠师需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好，下一章。那神需要我们的代祷吗？神需要我们代祷吗？那神居然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他有什么都不知，他什么都无所不知的神，他需要我们代祷。我想答案是，是 yes 哈。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两段哈，预备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的神很奇妙，我们讲说我们的神很奇妙，他可以做，但是他却希望我们与他同工。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权柄，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我们叫做 privilege， 就是你的一个权利。那神需要借着我们祷告他来成全，所以呢，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主虽然是看见许多的人连续他们，虽然看见很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但是呢，他说，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我们可以求，那你如果觉得说，哇，高雄市还那么多人没有信主，台湾有多少基督徒晓不晓得？几个 percent 基督徒？2% 而已。韩国多少 percent 基督徒？将近30%到40%，那他们还在成长当中。那我觉得我们，你如果更多的了解为什么神可以复兴一个国家，神可以复兴台湾，需要更多的 percent 的基督徒，那这是我们的责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如果你更多的里面好像今天听到这个话你被激动， 我想我们需要起来好好的祷告。我们最近教会需要更多的起来祷告，就是为着这个，你为着你周围许多的人，他们在那里困苦流离，好像那个羊没有牧人一样哈。那前面那个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神不要神做工，他要我们好像好，就是要呼吁耶和华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他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当我们呼吁神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祷告摇动他的手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歇息，神需要一直的做工，神需要一直的做工。所以呢，神在等着我们在那里呼求他。神有时候不是不做工，不是因为他不做工，而是他在等待神的儿女在那里好像使他不歇息。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失败是像这些人，是在神在耶路撒冷那个城上设立守望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的教会里面有更多守望的人。所以呢，我在这边再一次鼓励，礼拜天早上我们应该9点看到这么多人来祷告会。你有没有相信我们应该有这么多人来祷告会，而不是只有一小群人来祷告会？如果我们的教会是那么多人来祷告会，我们应该不止这样的人，也许我们应该分2场聚会、3场聚会。我今天就是给各位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起来付代价，真的像神的话说，我们起来呼吁神，神要做工，不止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人在我们当中。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来付那个代价。下一章这一段话也是我们都很熟的圣经。那这个是一个应许，所以我来读就好。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我们祷告，神需要我们代祷吗？是。他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要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天上要释放。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许。常常你的祷告你可以抓住这样应许，而且有时候你不是一个人祷告，你需要找到你的弟兄姊妹一起，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一次那么多人一起的祷告，神更要听我们祷告。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天上要释放。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对不对？对不对？没有改变。所以呢，你照着他的应许这样做，神就做工。下一章这一段好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祷告跟垂听祷告是否与神对这个世界的统治相冲突？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是我们今天锦时跟我们读的经节，所以我就跳过去，我就不要讲了。下一章，神也听没有悔改的人的祷告吗？这个是该隐的故事哈。该隐，我们知道该隐是谁吗？亚当的儿子哈。亚当生了跟他的妻子同房，就生了该隐跟谁？亚伯。 OK， 亚伯就献祭，对不对？他献什么？他照着神的启示，他就献那个羊。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呢。这个该隐呢，他是种地的，他也献呢，但是他献那个他的那个稻谷，结果神不喜悦，他就不高兴了。他不高兴就把他的兄弟就杀了。那杀了以后，那就神说，他就跟该隐对神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里，以致不见我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所以呢，即使一个离开神的人，神也听他的祷告，对不对？就像该隐一样子。但是当然不是神就是要这样子就好，神其实是要他悔改，但是该隐后来我们知道他没有悔改。好，我们下一章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祷告的疑难，我们的总结，他提到说，我们那么软弱，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吗？那其实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当我们在软弱中不再依靠自己，我们来呼求祷告神的时候，必蒙垂听。 必蒙垂听，这个是神的应许。那祷告的目的是向神开明，他聆听他的声音，领受他的救恩并圣灵的恩赐。那接下来三个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读一备来。借着我们的祷告，神乐意与我们同工，改变这个世界，祝福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人，按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成就。神也听为悔改之人的祷告，为要悔改得救。好，我就讲到这边，谢谢。